好，那我们先来进行我们的下半场哈。这个瑞英是一直很想讲话吗？好，那我们又有一位瑞安同学哈，他每一次都非常的认真来帮我们整理书哈，他是我们的头号大志工，而且出钱出力哦，而且为善。可是我在想，为善要让人家知道是好的啊，有一种就是这个发起的作用啦。好，但是其实瑞安也是好多年的同学了。我最记得瑞安为什么会到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来，你还记得吗？好像是培训课噻，是我们的初阶还是是吗？
是是三光乡陪老婆到去四川。
嘿。那个时候他还站在外围，他没有那么容易相信。可是有一次好像是我在上课，因为痛风的关系，是不是我们大家做冥想做一个练习，他竟然很快有感觉，后来他就自己来参加静坐。反倒是他老婆就没有来参加静坐，他本来就说我老婆来上一些什么课啊。后来他自己啊很投入，现在他跟他太太两个人都是我们的志工啊，其实真的一直都默默的在协助跟支持我们啊，真的还蛮感谢他的啊。然后我从他没有胡子到现在留着哈、啊、一把山羊胡子。好，那我刚刚也听到一个蛮不错的很好的消息，我们在南马哈，可能我们南马的赛斯青年团就要成立了。好，我们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南部南马啊，马来西亚，嗯，马来西亚，因为那边有一个很可爱的同学叫波波，那20岁一个女孩，非常有想法，她在马来西亚参加所有我们赛斯在那里办的课程，好，然后她很活泼很可爱，好，但我觉得她就是一个 indigo 的孩子。啊，心灵很清澈，啊，然后很能够表达，很直觉的。那刚刚听到我们这个青年团的负责人江妈告诉我说，他们正在讨论怎么样成立。然后呢，在3月份的，好像是说14号吧，台大的赛事社团要正式成立了嘛。那李四成就是我们的这个社团的负责人嘛，哈，指导老师。好，那我后来就请这个台大的一个同学。啊，先送他一本早期课一哈，因为我说里面都是怪力乱神的东西，蛮适合研究的。好，但是更棒的是，我们前任一位董事哈，他捐赠了整套赛事书给这个台大社团，他送了10套赛事书。好，那我在怂恿他说，许医师的那一套书也很棒。也要送给他们，因为有些人是必须要先从有一些阶段性，否则赛事书只是放在那里好看而已，这样子。好，你真的说要看完一本赛事书，那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可是前面有一些引导啊，有一些引导的书很重要。后来他其实也已经送了所有国立大学图书馆一套赛事书，他现在要送私立大学。好，然后我也怂恿他送给图书馆。好，我更怂恿他说不要只有送赛事书。好，许医师的那一套12本的那一套书刚刚好，你看现在就刚好出了一套，这12本的这个书也要送给所有的图书馆然后大学里面。好，我就说你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好，那我也请他呢跟我们台中市的这些图书馆能够有一些联系，当我们送书给他，希望我们在那里也可以开始来办一些公益的讲座。好，所以在座各位，假如你在台中市对这样的一些团体，比如说不是团体，就是图书馆，好，或说一些这样的一个活动场地啊，他们可以来办一些公益讲座啦，将来带读书会啦，好，那请跟我联系啊。那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我们培养出来的一些辅导老师哈，其实他们都很有能力，都好多年了，不断地讲课，好，开始能够到外面去跟更多的社会大众做接触。好，所以还有啦，学校啊，我们现在也成立了一个教师团哈，教师的 LINE 的群组。因为将来我们在推广这样的一个赛斯教育观念，能够在这个群组里面迅速地把一些消息能够推广出去，也希望能够结合越来越多这些教职人员，不 管是教补习班的哦，好，教幼儿园的，教什么，我是不限的，只要他是个老师，好，他是个老师，不管他在教什么，也不管他是不是在学校里面的所谓的这个学校里面的正规老师哈，只要是在做教育的，好，教学的老师都欢迎来加入我们的赖群组。我这样放眼望过去，我们这边好多个哎，好，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赖群组哈，好，希望你能没有加嘛哈，我现在邀请你来加，好，邀请你来加入我们的，不会，我们的这个赖群组，第一个不能够发任何的广告，好，不发任何跟这个我们要宣导的这些教育赛事教育理念有关的事情。老师群组，那等一下请翁秘书来跟各位说哈。那再来，我们跟这个朝阳科技大学的幼保科已经有产学合作，那这个学期开始，他们的一位老师哦，很有经验的老师要带着他们的学生来帮我们做赛事绘本，还包括教具。哦，我好高兴哦，哦，终于一步一步要实现了。你知道他们过去做的一些像手指娃娃啦，桌游啦，这些他们的做出来的教具都非常棒，非常精美。可是我说后来呢，就是留在办公室或者留在家里。但是现在我已经拟定好了我们的这个绘本的内容，好，那我也要去跟他们的同学来讲解一些赛斯的观念，然后开始让他们这样的一个适合幼儿看的一些绘本，虽然幼儿不会看，大人可以讲故事，然后再配合教具，教材，哇，那就很生动了。哦，他那天来跟我们做一个这个解说的时候，哦，我心花朵朵开。我不知道能够做到什么，能够推广到什么程度，但是我相信它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所以为什么要成立一个教师团？各位，你们这些老师都这么有经验啊，可是这个经验现在你们又是我们的赛斯学员啊，那如何把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赛斯的生命教育的理念啊，能够带到学校里面去？带到各位有接触的一些团体里面去，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的计划是将来还可以培训更多的说故事妈妈，好，让甚至还有新著名妈妈哈，他们能够透过推广这套书自己可以赚一点钱，好，也可以把这个理念推出去，好，有点像是以前在推那个像汉森有没有大部头的那些书，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反正我就一次想很多啦，好，那到时候我们怎么样让他一步一步的来实现？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幼儿绘本哈，不是只有幼儿在看嘛？你要把它讲到多深入，是跟老师有关嘛，对不对？跟讲解的人有关。那像云林科技大学的视觉传达系跟我们也有合作啊，我们的这个嘉文老师也一直都在带着学生好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设计。那现在又由他们的这个设计系跟这位老师，好，带着一个团队来帮我们赛斯村做整体的规划。哦，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对不对？好，所以欢迎在座哈，一直有从事过教职的老师，不管你是现职还是退休了，好，或者是你已经离职了，都没有关系。好，欢迎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赖群组。好，将来我们有关于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赛斯教育的理念或是活动或是要想要推广的活动，好，那我很希望老师们能够一起来协助，好，来协助把这样的理念推广出去。哎呀，怎么做什么什么的哈，我还不知道了哈。可是疫情入侵就说结果已经都发生了嘛，未来都已经实现了嘛，是，那我们现在只是因为时间在那里嘛，活着嘛，就要找点好玩的事情来做嘛。虽然结果都已经发生了，可是在物质实相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嘛。好，我们要深化的是一个过程里面所带出来的感受，这个深化的感受就是我们的自我价值，它就是一个价值完成的过程。所以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走，虽然我们已经望见未来的远景是如此的美好，好，然后我已经看到那些教材大家争先恐后的想要拥有一套。而且你看今天听到马来西亚要成立赛斯青年团，好，将来他们的那里国高中甚至小学幼稚园，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套，好，一套一套的书能够作为我们的一个教材。好，听起来很棒，对不对？ 有梦最美哈，
尤其是在早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书早期课的这个内容。
我们上次看到第83页哈，我这边刚好盖住了。好，我们今天要从83页的倒数第二段这里开始啊。我说过这会是一节很简短的课，在你学会啊，而你正在学补充心灵能量之前，像你今晚有的那种经验将会让你感到一定程度的疲倦，这是不必要的。但是在一开始我恐怕啊，那是很自然的事啊。他其实是在指，因为早期课是刚开始鲁伯跟赛斯接触的啊这个课程，所以鲁伯都还在调整他跟赛斯之间的一种连结方式。好，各位你知道，因为赛斯的一个能量我们说很大，好，那他要进入到鲁伯的这个管道啊，鲁伯这个肉身的管道，其实鲁伯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好，他有点像是，假如你的管子那么小，好，那么小，挤进来的东西很多，会不会把管子胀开，然后会很不舒服，很挤，对不对？所以这个管子就必须要慢慢透过鲁伯的练习，把它连接的这样的一个管道慢慢打开。好，我们说让赛斯的能量能够更顺畅的流进来。所以在开始的时候，鲁伯也会经历到一些疲倦，好，因为他的这个肉身的管道还没有打开到能够跟赛斯的能量非常流畅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好，所以他也在调整他自己。所以你正在使用你以前没有用过的能量，所以需要一段适应期。我们之前额外的那节课，在我的立场看来，也许不是一个好主意。虽然基于很多原因，我的确想要上，无论如何，累坏你们不是我的本意啊。当我为了任何理由而加开一节临时课的时候，我会弥补你们，看是下一节课上短一点，还是依据临时课的长度停课一节。我觉得听到这段话就让我想到，好，在我们的学校教育里面哈，学生就非常计较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现？老师讲你多讲一些，占用我们下课时间，你必须要给我补回来，好，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呢，鲁伯跟约瑟哈，他并没有这个想法，因为他觉得这个课实在是太珍贵了，好，太珍贵了。所以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教育里面，好，学生能够说，老师你不要下课，我不要下课，你继续说，你就成功了。对吧，你就成功了，即便你讲的是鬼故事啊，或者讲一些什么东西都好，你只要能够吸引人家的注意啊，这个老师他至少啊也达到了一个某一程度的功力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翻过来84页啊，一个注啊，和鲁伯有关，他的状态很好，每当有手稿真的要出来的时候，总是让他不耐烦，尤其是一年啊的这个时候，影响着他的化学平衡。好，那我想各位，假如说你有压力的时候，你会不会产生一个身体的反应？好，假如压力很大就更不用讲了，肩颈酸僵硬啦，胃疼痛啦，拉肚子啦等等哈，这个就是你的化学失掉了平衡。好，这一种精神性上的一种压力，好，它会改变你身体里面的一种化学平衡。当人不平衡的时候，身体就会产生酸痛了，好，身体就会不舒服了。好，包括像你的头痛，有没有头痛？常常都说是不明原因的头痛啊，连医生都没有办法检查出来为什么头痛。那其实我们就要考虑了，是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念制造的一个压力，好，制造一种精神性的紧张，造成了我们的身体化学平衡，好，失掉了平衡，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反应。好，那他正在学习这种控制到某种程度，好，那为此你应该觉得可喜。我提这件事只是想减低他这方面的焦虑感啊，所以你的进展让我感到很高兴，约瑟，我预期他会继续下去。也许有一天你会带回一把佛罗里达海滩的沙，或许不够创造一座你自己的沙滩，但是一把沙在你们客厅茶几的中央也是一桩了不起的成就。好，其实他在比喻啦，好，约瑟一点小小的进步其实就非常的重要，好，非常重要，是奠基他未来能够越来越发展他这种啊内在感官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所以你看我们也是在慢慢慢慢累积我们的能力。好，那这个赛斯才到第48集而已呢。好，讲到灵魂永生第一本书是多少节？510节。好，各位你的日子还长的呢。好，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讨论早期课。好，那接下来我预期星期三有一节杰出又完整的课程。我不管怎么样都不想给你们多做笔记的负担，特别是因为你还有自己的经验需要你记录。好，那接下来这行这个正体字今晚稍早我肿起来的手是不是我感觉到你的一个征兆。好，那后来赛斯就回答他说你们吃过晚餐没有多久，我来过一会儿，考量到我们多了一节，我不确定今晚要不要来上课。我觉得赛斯很可爱他多上了一节，然后他就在犹豫我该不该继续来，人家在吃饭了，他没事也来晃一下，他来看看我今天到底要不要来上课。好，那当然也是赛斯在体谅鲁伯跟约瑟了。好，因为刚开始在连结我就说他们比较容易疲倦，而且还有很多的资料要记录，还不是那么的纯熟。好，然后可是鲁伯就感觉到他的手又在发胀了，有一种征兆，好像有一个不同的能量在靠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会起反应的。好，你应该很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好，那好人靠近呢就非常舒服对不对？好，假如靠近起鸡皮疙瘩阴风惨惨，你就知道什么来了。好，我随便说的啦。那其实那个能量靠近，也许那个能量是在一个他不舒服的感觉，甚至是某一个人的投射梦体的投射，有的人的意念会投射出来。好，那假如这个人的状况不好，他投射出来的意念也不是让人很愉快的意念。好，那这个意念假如一经过你刷一下，你会不会有感觉？会，各位，你根本早期课上完你就会通灵了，你一边上你就一边在通灵了。通灵是什么？就是通往内在的心灵，就是你内在感官的一种能力，它只是你过去没有去对焦，你现在开启了，你现在就是因为你在对焦，门打开了。不过如此，它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现象。好，普通到每个人根本就是有这些基本的能力啊，基本能力嘛。好，我就打过一个比喻只要有一个怒气冲冲的人要来找你，我跟你讲，他在几里之外也许你就已经感觉到，哎呦，跟来造一脸狼狈来捶我，我觉得来者不善，真的是来者不善。也许你早就感觉到他的意念所透出来的能量，好，他开始靠近你的时候你是有感觉的。好，那这个是可以练习的，可以练习的。可是假如是一个让你感觉到好舒服的感觉哎，我今天怎么这么无来由的突然就莫名的开心呢？说不出来个所以然。好，然后你只是觉得哇，是不是有好事要发生了？好，结果你来到办公室，哇，有一大盒的礼物放在你的桌上，哇，一打开这是你想要的东西有可能对不对？你其实是可以先预先感知到的。好，那这种能力开发的越好，你看对你会不会有很大的帮助？趋吉避凶啊。好，这是夸张的说法。好，来，我们接着附带一题，尽管吃你们的维他命吧，我建议你们每天固定服用。你们两个在这些课里面使用很多能量，你们正在学习利用你们自己之外的其他的能量，不过这也需要时间，维他命将有帮助。好，所以各位放心吃维他命吧，但是吃维他命是因为担心身体健康而吃，你就会这个打折咯，它对你的效用就打折了，因为你在担心嘛。因为所有的健康资料告诉你说维他命可以补充这个补充那个嘛，假如你到了几岁之后你的很多元素会减少，那你一定要补充然后才会对你好。各位，这些意念就会把这个维他命对你的帮助打折了。可是呢，赛斯在这里提到你可以好好的去吃这些维他命没有关系，因为要补充他们所消耗的那些能量，那维他命是可以去吃的。可是我觉得多吃点水果有时候吃你喜欢吃的东西啦做你喜欢的事情啦，多休息啦，去看电影啦，有没有在补充能量？有啊，我一离开书桌我的肩颈就松了嘛，我一爬山我就做开心的事情马上肩颈就放松了嘛 是啊，然后再跟对的人一起吃美食，有没有更开心？有，更开心了。我跟你讲，连卤肉饭都变成五星级的，对不对？因为你跟对的人吃嘛。嗯，好，所以补充能量，好，有很多的方法了。好，包括我觉得身体的确也是要有运动，好，因为身体也要有一些活力，好，它的确是要靠我们的一些身体的运动来补充活力的。好，好，那接下来我得承认啊，强迫你们休息的夜晚上课，我有一点罪恶感。好，不过是有收获的，好开心哦。赛斯也有罪恶感嘛，对不对？好，当你的老板说，哎呀，你已经这么忙了，还要多给你一些工作，我好有罪恶感哦。那我一定会尽力去做。可是你的老板哈，一点罪恶感都没有，把那么多的工作加在你身上，好，你会不会很不爽？对。所以老板只要负责讲这句话就可以了。是不是？哎呦，真不好意思哦，你这么忙还要加你这么多工作，可是怎么办呢？赶不出来啊，所以你辛苦了，我这样对你我好有罪恶感哦，等一下宵夜我请你，你会怎么样？心甘情愿啊，心甘情愿去加班，对不对？是，因为他其实是非常人性的啊，因为他当过很多次人，所以他知道人要的是什么。好，那你们在这些课啊，以及在你们自己的实验所用的能量，不需要是你们自己的能量，你们已经在汲取其他的储备能量，但这也同时啊，也同样是你们正在被训练的一种能力，会发生激进再生的情况，而到了某种程度上，它现在正在发生。所以，当鲁伯要是越熟悉在跟赛斯做连结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在补充能量。好，一个所谓的高龄。啊，一个有具备这么充足的一个能量人格元素，他在跟你连结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在攫取你的能量，他反而是在帮你充能，补充你的能量，对不对？好，那事实上越来越纯熟的时候，你结束之后，你不但不会累，反而还觉得挺舒畅的呢。好，这也是要练习的。好，那我们直接翻过来啊，到86页这里啊，那是约瑟呢又在记录了两次的这个心理时间的练习哈。那我简单讲一下，其中他第一个呢，他在四岁非岁的时候啊，开始有了一个心理时间的经验。好，他梦见他穿游泳裤哈，去游泳池要去游泳啊。那而且在这个梦中的时候，在踩阶梯哦，没有踩好，差点滑倒，哇，那个一惊吓。立即就回到他自己这个肉身的感觉里面，他就醒过来了。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梦中有没有走着走着，突然好像有一个差点摔跤或是坠落的感觉，烈一惊惊吓，有吧？你在吃惊的那个反应，就是你肉身已经回到你肉身的反应了。好，对，会动一下，有没有？啊，会动一下，马上肉身就会被开始有反应了。那第二个呢，他的这个经验是啊，他在这个梦里面，反正他看了什么栅栏啦哈，他看到一个现象，最重要的是他听到有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在叫他的声音，好，在叫他的声音。好，那后来他就在梦中他就醒过来了哈，醒过来了。好，那这两个这样的一个心理时间的练习，后来赛斯就给他做一个解释啊。那在87页的最后这一段啊，他说在第一个经验里面我看到了相似的地点啊，因为后来这个约瑟哈，他看到这个游泳池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啊。那第二个经验里面哈，说地点不一样，可是我听到喊叫的声音。什么意思？就是说后来他证实了叫声是来自于他认识的一个人。好，那我们来看到第49节好了哈，他后来会有解释。好，在88页这里。好，那鲁伯跟约瑟的这个课程里面又来了两个参与者，两个新人来了。那赛斯其实都早有预言，他们的这个课程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当见证者，好，来参与。那其中一个叫做吉姆贝克特，好，那他带了一个朋友，也叫做吉姆，好，叫坦纳特，好，记这名字你也可以笑，你会搞不清楚谁是谁哈。那他们两个 啊，来参加今晚的课程。好，那我们就来看倒数第三行这里。我很高兴看到罗尔克来参加正规课，还带了他的朋友一起来。这一位在无数的情况中是他的，而不是我的朋友。好，各位，罗尔克就是吉姆·贝克特的什么存有的名字。各位，你只要看到赛斯在叫人家的名字，他叫他的都是存有的名字，他不是在叫他这一世肉身的这个名字。好，所以肉身的名字是吉姆·贝克特。好，那但是赛斯叫他罗尔克。他带来的这个朋友呢，好，其实跟都不是他们的朋友，不是赛斯，也不是约瑟的朋友，哈，是跟这个罗尔克的比较有关系的人。那就罗尔克和他的朋友来讲，哈，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连续有三世了。赛斯说：“我不认识他，哈，你也不认识，哈。”他说：“约瑟，你也不认识。”他参与过宗教法庭。他在讲这个罗尔克的转世经验咯。他曾经是在宗教法庭是指哈中世纪天主教审判异端的法庭时代，而和罗尔克一样还残存旧有的钢印。我们刚才讲哈，过往哈这个中古世纪的一些宗教法庭很可怕的啊，你只要没有按照啊这个宗教里面教廷里面的规定哈，你可能就会被视为异端邪教嘛。好，异端邪教会有很严厉的这个处罚。好，那不过呢，在他身上，好，指的是罗尔克的朋友哈，就是另外那个吉姆坦纳特哈，他说在他的身上一直有一种过度热烈的本质，即使是现在他的热情极度强烈，而且他的幽默外在人格哈，现在虽然露脸了，但极度权威以及有时候太过刚硬的本质，却在当下把这个人格限制在许多界限之内。好，这个赛斯又在解析人家转世的人格了。好，转世的人格了。好，那我们接着看哈，这些界限在某些情况下等同连结，往往应该听从内在指令的时候，他沉溺在狂热的忠诚里。那什么意思？狂热的忠诚里面，他就不敢顺从他内在的指引，他会压抑他的自发性。所谓的自发性就是来自于内在的声音，内在的指引，可是他会压制他，哈，他会压制他。那这个他说他在宗教法庭时代加诸于他人的残酷是带着最纯洁的目的。这句话很可怕耶，只要你觉得我是在替天行道，我就可以杀你嘛。好，只要我觉得我是在替上帝发言，我就可以判你死刑啊。好，所以他坚信他是在听从上帝的指令，有原则的人造成的残酷多过于没有原则的人所能想象的。我刚刚指的就是这句话。好，有些人在他以为的对里面，他就可以合理化他所有的行为。好，还记得吗？个人群体事件的本质，对不对？好，你的手段配不上你的理想，你不知不觉成为一个狂热分子。好，那你就会把你所做的这些扭曲的行为把它合理了，因为你认为你是在替天行道嘛，你在替上帝讲话，所以你有理。好，那这个人格哈，一直很努力的要去改变这个旧有的错误，而且改得还蛮成功的，可是他却是冒着牺牲内在自发性的风险，甚至是丧失他本质中非常权威的那个面向，所以跟随而非领导的倾向还是在的。所以各位，他过去很残酷，好，然后他会不会要一直想要改变他的一个过去的一个错误？那他怎么改变呢？好，因为他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有权威的人，结果他在这一辈子他会一直压抑他的权威性，他就会变成一个什么跟随别人的人啊，我就听你的就好啦，我不要当那个领头的人。因为他的权威，他认为他做错了很多决定，啊，他想要弥补。所以各位，你这一辈子哈，只要你发现你是一个非常唯唯诺诺很顺从的人，会不会有一个可能的补偿在你的内在里面？你可能要补偿你过去太主观了，什么事情都自己说了就算，根本都不采纳人家的意见， 好，也许你过去有一个人格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在这一世的人格呢，你就让自己有一种过度补偿的心态了，变成什么？看起来好像没有意见，有没有？很好说话，叫你做什么？好啊，没问题。好，叫你干嘛？你都好，好，好。好，你可能就已经过度压抑了你自己的一些自主性。好，自主性。好，所以呢，他说哈，只因为在宗教法庭的时代，他是权威的一方，他领导人们以教条和宗教的美名来行残暴之时，为了这个理由，每当他试图要去领导的时候，他只允许自己小小的领导一下，因为他还不信任那个曾经背叛过他的判断力。各位，是权威有问题吗？还是使用权威的这个人的信念出了问题？有的时候你是必须要权威一点，对不对？因为你要做决定。假如你是一个很善于做决定的人，那么其实你在团体里面，你多半会成为那个 leader， 好，那个领导人。可是假如你是一个领导人，你又很害怕自己做错决定，你又害怕自己过去可能因为太权威，好，然后做错了决定而过度的想要补偿那一世的错误的话，那么可是你又有那个特质啊，好，你还是留着一个所谓的一个权威领导人的特质的时候，后来你在那个位置上又不敢做决断，你会不会很矛盾？你也会让你的下属齁，会变得左右为难，会变得不知方向，对不对？好，所以呢，他说因此啊，对宗教的兴趣在这一世的人格重现了，但是他努力的是为了要结合这些概念和这个所谓的现实世界，对超感官知觉的兴趣，对科学与宗教的兴趣，再再显示了他努力想要将他各个比较旧的人格结合在一起，并且从他们的错误当中来学习。好，各位，曾经在宗教的这个团体里面待过的人，他也许在这一辈子对赛斯的资料就很有兴趣了，因为都是在讨论好一个生命终极的一种意义嘛，只是解释可能不一样哈。过去他的残暴不是他的残暴，他是认为他在替上帝讲话，那也是在那个时代里面的一种信念，一种对宗教的一种信念所造成的，对不对？好，宗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规范嘛，可是都是为了要掌权嘛，要来控制人民。好，假如你曾经哈有过接触过像对哲学啦，对科学的研究啦，好，甚至对宗教的一个兴趣啦，也许你的这一辈子，好，会去接触到赛斯资料，好，那也是有迹可循的，啊，有迹可循的。好，那罗尔克啊，在宗教法庭的时代就跟他认识了，那还有在你们国内中西部的前一世以及另外一世也是。好，那赛斯在讲他们两个人的一个关系哈，所以这个罗尔克跟他的一个朋友，他们曾经在这个宗教法庭的时候就认识了。那无论如何哈，90页，我欢迎你们的新朋友来上课，他是我先前提过的那些人之一。好，我不认为复习以前的课有什么用，特别是我们还会有新的见证人来，一定有什么方法可以帮见证人补以前的课，那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了哈，约瑟，这件事应该要想个办法处理。后来约瑟为什么记录这么多资料，是不是你后来的人你就可以透过看资料来接续了，接上这堂课嘛。那约瑟，为了你好啊，我有一番话想要说啊，这也是让我们想到为什么要有赛斯文化，为什么要有这些文化产品，他就必须要让后来接触的人啊，能够有迹可循，啊，有资料可以参考，啊，不能够让老师们不断不断从头讲吧，啊，今天有个新人来，好吧，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讲。好，好，那约瑟哈，为了你好，我有一番话想说哈，在心理时间的经验，涉及你自己在一片水域旁边的影像，是一个最有效力的千里眼的经验，因为你还没有造访过这个特定地点，哈，就是对你们偏爱称之为未来的一瞥。好，各位记得刚刚在讲一个例子，他不是到游泳池旁边吗？好，他甚至还去游泳吗？他还可以看到游泳池下面的瓷砖，他甚至差点滑一跤，有没有？赛斯说，他的这个心理实验就是看到他的未来， 他未来即将会去看到的那个地方，啊，游泳池。那我已经解释太多遍了，时间是一种伪装，啊，那这个我现在就不说了。不过你做得很好，尤其是这个星期，在你的实验里，从现在开始，你的进展应该会相当的迅速。好，后来约瑟又问了，他说关于我看见那个小女孩在虐待狗的经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些什么？还记得吗？他在虐待狗的那个影像有画出来，好，你在前几页可以看到，他有把他看到一个男人的头，有没有？哈，跟一个小女孩在踩一个肚子，踩那个狗的肚子，他画了两张图片出来。后来好，赛斯就跟他解释了啊，他说女孩子是你的一个亲戚，事件其实是发生在1935年，这个亲戚现在就住在你们的镇上，那只狗不住在这里。好，赛斯就问他说那个亲戚是谁。好，他说亲戚的名字叫做如斯，我认为这个名字对你有意义。鲁伯喜欢挡掉这类私人的资料，不过呢，我务必使他没有扭曲的让他传过来。好，做得好，鲁伯，我希望可以继续这样下去。好，赛斯随时随刻都在提醒鲁伯，好，不要把门关起来，把门打开，好好让这些资料出来。可是鲁伯其实他的人格特质里面哈，有一个地方就是他觉得好讲转世的经验，他其实还是带着怀疑的，好，他还是带着怀疑的，他就不想让这些转世的经验哈传递过来。好，后来赛斯就鼓励他说，哎，鲁伯你做得不错哦，好，如斯和这个名字这么的清楚，好，就透过鲁伯的嘴讲出来了。你知道吗？假如鲁伯他不肯哈，赛斯就算有很多资料要告诉你很明确的地点啦、人名啦，他一样不会讲，不会讲你就是听不到了。鲁伯会把他挡起来，好，鲁伯会挡起来。好，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哈，今晚，我想要谈的资料很多。好，我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子。有些突然一个什么感觉，直觉灵感，我的人格马上会站出来说不要乱讲，好，不要乱讲，考虑一下。那我比较会在我们在上静心课程的时候，好，本来就是在做内在感官的启动的时候，比较会愿意把它打开来说。好，那有的时候你就会考虑场合啊，好，你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人家会以为你在好这个道听途说，胡说八道。好，所以有的时候突然有个灵感会跑到这边，我们也会硬生生把它吞下去说不要乱想，不可能，有没有？你的人格会马上跳出来。好，各位，其实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而且都会有连接到内在的一些心电感应的讯息，你会连接到的。可是你的人格会怎么样？不可能啊，有没有？我们就会把它挡掉。好，来，我们再跳过来哈，在这个第91页的地方，你们的新朋友哈，可以叫做马瑞斯。马瑞斯是谁？吉姆·坦纳特哈，就是这个罗尔克的朋友，他叫做马瑞斯。好，那这个名字和他存有最相配。你们了解这些名字都是译名哈。事实上，这份资料全部都是实相的译本，转译成概念的模式，再从概念模式转译为语言，使用语言，当然就一定会发生扭曲。各位，他要转译好几层，有没有？当赛斯用一个能量传递过来，好，给鲁伯，那你看他还要把这样的一个能量转译成感觉、画面，甚至于是一种声音，然后呢再透过好，他也要把这个概念转译过来，再透过鲁伯的嘴说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好几层了？好，已经转译了好几层了，所以一定会有扭曲哈。所以你知道他可能发出这个 Maris 哈，发出这样的音，所以他转过来变成马瑞斯，其实也只是一个类似的声音，然后用这几个字来代表，大家了解吗？其实他在发那个音是一种能量，这个能量还需要透过转译，否则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好，那你看有些人哈，我也有遇到过，好，所谓的他会讲天语。好，所以就是在出神的时候，他可能会讲一连串的语言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他就是一连串的声音，有没有？那当你要把这个声音再翻译出来，其实还要很多的转译。好，他可能就会跟原来的那个声音是什么就有开始有了一个扭曲了。好，那后来鲁伯 有没有连接到苏玛丽语言？他会唱苏玛丽之歌，也是这个意思。那只有他能够解释，只有他能够转译苏玛丽的这个语言到底他在传递什么消息。好，这是他后来会连接的。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啊。那遗憾的是，如果要让自我了解这份资料，一开始呢就要把它转译成自我有能耐应付的字词哈。那将被接收和正在被接收的内在资料将是有效又鲜明，而且将会存在，毋庸置疑。我们应该拟定计划，好像每一个经验都会被记录下来。不过自我必须允许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内我才能够很自由的运作。我说过哪些是可以做测试和实验，它们产生的有形结果终会被接受。好，那其实赛斯一直在强调，假如你的自我意识越开放，你的内我的讯息就会越清楚，没错吧？好，你不要把它挡掉嘛。好，当你能够，诶，我的内在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我怎么突然有这个感觉，好，那么我们做练习的方式，你就可以去采取一个行动，你可以去试试看。好，去试试看。那我今天呢，其实我都起得很早哦，起得很早我就做很多很多事情哦，包括看书哦。后来我在想，天哪，我会不会来上课我就打瞌睡了，所以我就有小小的大概15分钟躺在床上，我就开始告诉我自己做一个心理时间的练习。好，慢慢的放松，慢慢的放松。诶，我突然就看到有一幕，我好像站在一个古老的古堡上面往下看，就有一个灰色的那种墙面，甚至于还可以感觉到那个大石头的粗糙面。然后我第一个想到说，可能是在欧洲，可能是在德国啊，突然有这个感觉，好像有一个感觉从上面往下看，然后看到那样的一个像城墙一样哈，然后下面好像有一条路要通过，但是很短暂，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所以各位，你也可以练习心理时间哈，有一个还蛮值得参考的时间点，就是在你啊有一点点累，但是不是很累的时候。好，那不是你晚上要上床睡觉的时间，而是在白天休息的时间，半个钟头或一个钟头，你就可以做练习了。你看鲁伯跟约瑟他们做练习还会放个闹钟，有没有固定把他们叫醒哈。那你可以在这里好像身体有点疲倦，可是你的脑袋其实还清楚，这个时候最适合做。好，你就可以躺着或是靠着坐在椅子上，然后呢你开始自我催眠说，放松，放轻松。好，那我要进入到我的心理时间。好，甚至你可以说，我想要去哪里，好，我想看到什么。你也可以什么暗示都没有，只是顺其自然，然后让你内在的一个星象自然出现。好，自然出现。那么当你结束这个练习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内容记下来，这样才不会忘掉。那假如你是在晚上睡觉，那就变成梦了，做梦。可是在做梦的时候哈，因为通常会离开你的自我意识，所以你醒过来的时候你记不得。可是当我们在有意识的在做心理时间的练习，你的自我意识多多少少是有在参与的，所以它会不是完全熟睡到不省人事，好，而是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好，它是在练习心理时间一个非常好的时刻，好，非常好的时刻。好，那接着啊，我也说过，所谓的空间旅行，出于必要将会脱离它目前与载具的关系，将会被发现的是，内在感官相当于你们唯一一种进行这种类似这种旅行的持久方式。好，我们之前有讨论过，真正的一个太空旅行并不是坐太空船，而是一个内在感官能力被启动之后的一个过程。好，那一旦了解时间与空间都是伪装，而你们的因果论是再也讲不通的一个连续性的理论的结果，到时候你们的科学家就会认清，试图用伪装的器具和载具破解基本实相的密码是不可能的，而且扭曲的理论出自他们自己，那些理论只会使他们进入到更深的伪装模式之中。所以太空船是伪装模式，你所侦测到的一个整个宇宙的状态，好，它也是一个伪装的宇宙。好，所以你就根本不可能看清楚什么叫做实相。好，那 将会有很多的实验啊，像是我提过的催眠术，将会是我们刚开始的基本工具。催眠术啊，你知道，它不是一个伪装的工具，而是心理学的工具，所以它没有伪装，也比较没有扭曲。为什么？催眠就是让你在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里面，进入到跟内在感官连接的一种方式，开始进入到你的内在的一个方式，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伪装的一种工具，好，它是一个跟心理学比较相关的一种工具。可是呢，他说催眠术只是暂时的啊，而且只是为了要诱发轻度出神的状态。各位，催眠就有点像是我刚刚就说嘛，身体有一点点累啊，可是还蛮舒服的。当你坐在椅子上或是躺在床上，你给自己一个暗示说，我越来越放松，我会越来越轻松。然后呢，告诉自己啊，有一个这样自我的暗示，好像催眠有没有？哦，我觉得我现在的身体非常的舒服，我的身体好健康，好有活力。你就要在这个时候半睡半醒啊，就是你的自我意识暂时闪边哈，离开一点点，让你的自我暗示的字句能够进入到你的内我里面来。可是因为也许你的肉体正在生病当中，好，你的肉体很不舒服，可是呢，你透过这样的一个自我催眠，你的自我意识并没有那么样的100%的去感知到你的肉体的疾病，因为半出神的状态，你的自我意识会开始游离，会往旁边站，所以你的自我暗示进来说，我是健康的，我的身体是很有活力的，好，我好舒服哦，你有没有开始在暗示你的身体？而你的身体意识会接收到你给他的一个催眠，他会做出反应，因为你的暗示就是一个意念，你的意念就会创造一个新的结构出来，大家了解了吗？所以你知道做这样的一个自我催眠，好，做这样的一个轻度出神的练习是非常有效的。好，他会在你不知不觉当中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正面的意念来渐渐的取代你在肉身里面的一种好坚持自己正在生病的这个意念。好，那这个当然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层面上面，非常多的层面上面。好，好，那接下来啊，内我啊，在轻度出神的状态里，内我并不受到你们层面的伪装本质束缚，而且真正有意思的面向是，唯有让你自己摆脱你自己的伪装宇宙，你才能够清楚地看见它，了解它是什么，并且学会真正的利用它为人类谋取最大的利益。好，还记得我们就特别介绍过那个朱蒂福斯特他演的那部电影吗？有没有？什么？接触未来，哈，接触未来。好，其实我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电影啊，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像你的名字，好，他就在谈两个人在意识变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梦境里面意识开始变化，好，也是一种投射。这个，好，因为我在整理这样的一个资料，简单来讲啊，讲灵魂出体，其实就是一个投射的过程。那这个投射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可以做得到的，就是你晚上在做梦的时候，你投射出来的叫做梦体。你有没有在做梦里面有个身体？你在做梦里面有一个身体也在经验很多事情，有没有？好，甚至你可以经验到过去现在跟未来，但是并不是你没有办法跑太远，你还是经验在你所熟悉的这个世界里面。那你因为太熟悉要用一个身体，所以你会投射出一个形体在梦境里面，那个就叫做梦体，是这个梦体在做梦，不是你这个肉体跑到哪一个实相里面去做梦，大家了解了吗？是你的这样的一个你很习惯的这个形体所投射出来的一个另外一个形体，我们叫做梦体，这个梦体就是你做梦的身体，这样了解了吗？好，那你做梦的身体比你这个醒来的肉体要自由得多，所以他在做梦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梦体要创造实相，要跑来跑去，跑到过去跑到未来，它是比较快的，好，它是比较快，因为它跟肉体有差别。 可是你看到的那个形体是因为你太习惯要有一个身体了，所以你在梦里面会看到有一个叫做梦体的这个形体。好，这个顺带一提哈。那我们在进行测试的时候，这会花一点时间，但是在测试在实验室里面进行是利用出神，而且在控制和纪律之下的出神当做一个工具一个手段的时候，你们很快就可以钻入个人的潜意识资料之下到其他层。好，所以赛斯是说，好，真正在做一个实验的时候是在干嘛？是在利用出神的时候，催眠哈，就是在出神的状态里面。好，出神的状态里面，但是这个出神的练习，它是在控制和纪律之下的出神。好，它是有它的步骤了，有它的方法哈，它不是毫无纪律，而且也不是说做就做。只要你练习的越多，你就越纯熟。那它可以当成一个工具啊，或是一个手段，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进入到个人的潜意识里面。好，刚刚我讲过，我们的潜意识呢有好几层嘛，对不对？所以跟着你出神的状态来看你自己啊，看你出神的状态来决定你进入到多深层的潜意识里面。好，其实事实上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都有进去过，熟睡的时候，只是因为你慢慢要醒过来的时候呢，你不太熟悉那个潜意识里面的资料，于是在慢慢醒过来的过程里面，你就差不多都忘掉了，差不多忘掉了。可是你的内我有没有记得？你的内我完全记得。有的时候你突然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决定，各位，那是你在梦境里面曾经去未来好看到了一些讯息送给现在的你而做的决定。好，异星入侵就在讲这个。各位，你知道异星入侵哈，他在讲未来跟他的那个现在有没有正在互通讯息，大家有没有去看？我看很多人看这个片子大概会睡着，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外星入侵的片子非常无聊，因为他进行的步调很缓慢，全在那个女主角的表情上面。可是他的音乐非常非常棒，好，他会带出一种好像你在一边看电影你一边都在被催眠哦，你一边看电影你都一边进入到心理时间里面哦，几乎很少有这种外星电影把你带到这个过程里哦。好，你看那个非常热闹的都已经来不及了，你怎么可能进入到被催眠心理时间的感觉里面？可是这部电影很细致，非常细腻，它跟随着那个配乐，跟随着女主角的表情，你知道女主角的表情常常都在出神的状态。好，假如你看到这个电影啊，这个女主角一开始她看到她好像生小孩，小孩慢慢长大，后来孩子得了癌症死掉的这个过程，好，以为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上是这个女主角在预知的未来。而她怎么预知？来，我们怎么看到未来？第一个，在我们的梦里面，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常常是可以到未来的。第二个，就是她在一种出神的状态，就是我说我们清醒的在做心理实验的时候，心理时间的一个实验的时候，你会进入到一个出神的状态里面。所以只要你留意那个女主角的表情，她常常都在一种出神的感觉里面，有没有发现她的眼神有点迷离哦，然后好像在预见什么一样。所以各位，你知道要预见未来跟未来连接啊，第一个在你的梦境里面，第二个就是心理时间。好，这个女主角虽然不是在那打坐在心理时间，可是她常常在她的行动当中，她可以立即进入到一种感知，一个非常特别的内在感知里面，她突然感觉到什么。在最后一幕，她不是赶快跑，因为要发动战争了吗？而且那个像扁豆的那个太空船就升空了嘛，这个女主角就有一个感觉，好像有东西在召唤她，她就立即跑过去，于是那个扁豆型的太空船就有一个输送的一个小扁豆输送了一个那个交通工具，好了，这么讲哈，就把它带上去了嘛。好，带上去的时候，她就在那个时候才知道，其实这个外星人好，他们是要来告诉人类说时间是同时存在的。好，他来告诉人类说你们对时间的观念是限制的，是不对的。而且他甚至说 我们现在来帮助人类了解时间的同时存在，是因为我们知道3000年之后我们需要人类的帮助。所以这些外星人是为了他们的未来而来找人类的，跟人类做接触。而且很棒的一个地方是它有12个豌豆荚的这个太空船在不同的国家停留着。它事实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就是要他们整合合一，彼此互相合作，不能够再分裂了。好，我老实讲啊，当这一幕一幕出来的时候，我坐在戏院里面，我内在里面非常的有感觉，很感动，想哭耶，好感动哦。有一，我就说我好像在看你一边进入到心理时间里面，好像慢慢跟着这个电影的情节，我的一个内在感官里面也有一种被启动，被带引，有一种当下时间同时存在的一种感受。我觉得非常有趣，一个非常细致的电影，好像可以带着你去进入到心理时间里面一样。好，假如还没有看的同学赶快去看，应该是很快会下片。好，因为它不是一个热闹的电影，可是我觉得它整个过程透过音乐，然后透过那个细腻的表情，透过有一种如梦似幻的那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有一种好像就是在一个内在感官里面感受的过程一样。好，还蛮细致的。好，这个推荐给各位去看。好，这个时间到了，我把这一段讲完。不对，这一段也已经讲完了。我讲这句话也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好，我们就先到这个93页的第一行好了哈。所以这个早期课是不是非常有意思？所以为什么早期课是放在后来才来讨论？因为他一直都在讲这种通灵、转世、内在感官的能力。假如在早先，很多人一定很难接受，或者根本看不下去。可是当我们有了赛斯他自己讲的自己讲的那些观念的那些书，像从灵魂永生开始到个人实相本质、个人群体世界等等，我们有了这些赛斯概念的基础之后，回过头来才来看早期课，你就比较容易进入了。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所以连出版这个书有没有一种内在的安排，就觉得好有趣哦，怎么会是现在才开始回头来看他最开始在连接跟通灵的这个过程。好，非常有趣。那现在我们在上早期课，我都觉得大白天的在讲这些神奇鬼怪的事情好有趣哦。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哦，很好玩哦，好像在看科幻片。我们在看早期课的书也就是在看科幻片一样。好，有没有感觉到比较不怕，对不对？大白天啊，好，说真的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好，这个外星入侵你有兴趣的话，你去翻那个叫梦与意识投射，梦与意识投射里面在讲投射的这几个章节，你就完全可以看得懂外星入侵的内容了。好，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哈，谢谢大家。